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年休假以后再一次站在这里讲道。我们这次假期经历了神的丰富恩典，感谢神。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召集我们敬拜你，感谢你赐福给我们全家，在新冠疫情之后，今年夏天回到中国探亲访友，为你做见证，也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顺利地回到加拿大，马上就投入到服事当中。我们回来的时候气候温暖，现在开始降温变冷，主要我们生活的环境会变，气候会变，人也会变，但你的爱永不变。你一直都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你要我们把拯救的好消息传给万邦万族，愿我们都像初代教会的使徒们一样，继续为福音大发热心，领人悔改归主。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太太朝晖是山东济宁人，这次回国呢，我们去了山东，不仅跟家人们团聚，也满足了我们一个长期以来的愿望，就是到曲阜参观。曲阜隶属于济宁市，相信大家都会知道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孔子出生在曲阜，最后也是在曲阜去世的，也是埋葬在了曲阜。曲阜最有名的就是三孔，孔庙、孔府、孔林。我一直盼着去曲阜的原因，其实就是由于孔子。曲阜，孔子当然很了不起，他是中国这个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影响力到今天，乃至在无论是在中国呀，乃至全世界，都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被称为孔圣人。但是，我想近距离的了解孔子，并不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在北美信耶稣，听到一种说法，一些传道人说孔子信上帝的。比如说有一位中国著名的大宗教学者这么讲，一个著名大学的宗教学者，主要是研究宗教学的，他说儒家讲的天呢，就是基督徒所说的上帝，孔子心里的天其实也就是圣经当中的神。比如他就举了很多例子，在《论语》当中记载，孔子有一次见卫灵公的夫人男子，男子名声不好，但是对孔子却毕恭毕敬。然而孔子的弟子子路呢，却因为这事儿特别不高兴。那孔子就对子路说：“子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意思说，我如果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儿，老天都会讨厌我。孔子还说：“获罪于天，无所起也，无所导也。”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得罪了上天，他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祷告了。还有一次，孔子带领众弟子游学，到了宋国。宋国有一个叫桓颓的大官要杀孔子。这孔子呢，他就这么讲，说：“天生得于鱼，桓颓其如鱼何？”这个也就是说，我的品德是上天赐给我的，那这桓颓能把我怎么样呢？再有一次，孔子啊和他的弟子们在一个叫旷的地方被围困住了。他说：“文王寂寞，文不在知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况人其如于何？”他说这意思就是说，周文王死了以后啊，文明礼乐不是保存在我这里呢？上天如果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就不可能再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消灭这种文化，那么旷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还说过很著名的，说不怨天不尤人，不抱怨天不责怪人。不仅如此，我还听过有些传道人讲，说孔子的妈妈叫颜征在，颜征在跟他爸爸结婚以后，私下到了曲阜附近有一座山叫泥鳅山， 到这泥鳅山上向上帝祷告求子，后来真的应验了，因此孔子的大名叫孔丘，字仲尼，仲是第二的意思啊。因为孔子还有一个哥哥脚有残疾，那么丘和尼就是纪念在泥鳅山上神的赐福。那因着这么多关于孔子跟神亲密关系的信息，我就想尽力从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来追寻神在中国的足迹。所以曲阜之行对我来说就很重要。但其实在去曲阜之前，我对于孔子的为人和他的思想啊都了解的很有限，很浅薄。到了曲阜以后，我们全家就在一天之内马不停蹄地游览了三孔：孔庙、孔府和孔林。孔庙通常称为文庙，是中国历代纪念孔子、祭祀孔子的庙宇式的建筑，也是宣传儒家思想的重要场所。孔府就在孔庙旁边，是孔子的嫡系子孙住的地方。孔林在曲阜城北，占地约300亩，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情况，我们特意花钱请了一位女导游陪同我们全程讲解。然而当我们踏进孔府以后，我们的信仰却遭遇到了巨大的冲击。在孔庙里，除了气宇轩昂的建筑、高耸参天的柏树啊，各种风格各异的碑文和书法之外呢，就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偶像和雕刻了。首先，在孔庙里有很多龙形雕刻，在中国龙是权力、地位、权势的象征，古代的时候只有皇帝才能使用龙的雕刻饰品。那么孔子跟龙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孔子啊被称为至圣先师啊，万世师表，所以后来有人就尊他为王，说他是一个没有王位的王，叫素王，素就是吃素那个素。还有人说他是黑帝的儿子，甚至有人把孔子神化了，称他为智慧之神。而在其中的一间大殿里面，孔子的确赫然以君王之尊端坐在了台上，这恐怕是孔子生前也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其次，除了龙之外，孔庙里还有很多不同的野兽雕刻，比如说像狮子、文豹、鹿端，这些呢都能给人带来吉祥和好运，所以这些野兽呢都叫祥兽或者瑞兽。这边有一个鳌，这鳌也是一个瑞兽。孔庙的工作人员说，无论摸它身上哪个部分都能带来好运。俗话不是说独占鳌头吗？特意叫我儿子去摸一下鳌，所以这东西都在孔庙里头啊。也不知道这个跟孔庙到底跟孔子有什么关系。那么伴随着这些建筑、柏树、雕刻、碑文以及导游的讲解，是一个又一个的旅游商品的兜售。曲阜是一座旅游城市，孔庙尤其是当地创收的龙头老大。我跟朝晖在参观孔庙的时候，就对这次旅行感觉到很失望。我们并没有看到神在孔子身上显明了什么奇妙的作为，我们甚至都怀疑孔子到底是不是真的信神敬神。特别是导游告诉我们，距离曲阜25公里的泥鳅山现在已经变成了敬拜孔子的泥山圣境，一座高72米的孔子雕像拔地而起，接受游客的拜谒。而泥山的山神作为求子之神也很灵验，现在有很多人到那儿去求子的，甚至宋仁宗从宋朝就开始了封这个泥山神呢叫玉圣侯。换句话说，孔子的妈妈在泥山上并不是向上帝呼求儿子的降临，而是敬拜的泥山神。我们看到的是在孔庙里面偶像林立，摩肩接踵的人们求财、求福啊、求享乐，这个信仰的问题很少有人关心。 我们感到很失望，也很焦虑。我马上就想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十六到三十四节，刚才我们刚刚读了一遍的经文，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我们再从头把这段经文再读一遍，我们一起大声地朗读，慢一点读。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雅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是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雅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那么这段经文刚一开始，十七章的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雅典一个举世瞩目的举世闻名的名字，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有记载的历史就长达了3000多年。雅典是世界文化古城，在那里出生或者居住过的名人数不胜数，比如被称为西方哲学奠基人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众多的政治家、文学家。因此雅典被称为西方文明的摇篮和民主的发源地。从公元前第五到第四世纪，雅典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成就对欧洲以及世界的文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直到今天，雅典仍然保留了很多历史遗迹和大量的艺术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雅典卫城的帕提农神庙，这是西方文化的象征。在希腊语当中，雅典跟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名字是一样的，而帕提农神庙就是为了献给雅典娜女神而造的，上面有很多都是献给雅典娜的雕刻和装饰，比如猫头鹰、橄榄树、蛇、魔女的脸等等。即使今天看来，很多雅典精湛的建筑和雕刻，那都是无与伦比的。保罗时期的雅典虽然早就已经失去了曾经炫目的光彩，但是文化遗迹仍然在这座城市当中发挥着非同寻常的作用。很明显，这是保罗第一次到雅典来，当一个宣教士来到雅典这样一座浮华偶像密布的城市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保罗的反应就是这样：震惊、焦虑、生气，为了满城失落的灵魂着急。他看到的是满城都是偶像。保罗的心情就是我跟朝晖置身于孔庙当中的时候那种心情，你到那儿想要找到神，但是看不到任何神的信息，到处都是偶像。那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这种状况呢？这里保罗就为我们做了非常好的表率。紧接着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很多基督徒在福音施工当中，当遇见挑战，看到周围黑暗的势力太强大，就沉默不言，甚至直接就离开了。保罗不是这样，保罗并没有灰心丧志无所作为，更没有因为激动就当街大发雷霆咒骂雅典人灵性愚钝。他先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进入了自己的同胞犹太人的会堂，跟他们沟通，还跟他们辩论。辩论这个希腊词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二十四章里面一共出现了十次，都是指保罗的事工，并且是形容保罗教导时所使用的专用词语。在这里，这个词的意思是演说、传讲，当然随之而来的肯定还有讨论。保罗这么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劝人归信耶稣，加入教会。所以当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属灵环境当中时，应该像保罗一样，尽力跟新的群体建立关系，搭起福音的桥梁。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就要建立福音的桥梁。我们可以先从自己熟悉的环境入手，比如我是华人基督徒来到了埃德蒙顿，那我最先进入华人教会啊，华人群体，先通过华人社区熟悉这里的情况，再看神带领我下一步怎么走。保罗就是这样，他先进了本民族的犹太人会堂里面去，接下来呢，保罗每一天都到市场上跟遇见的人谈论福音。雅典这座城市的风气是人们经常在市场上讨论各种信仰的哲学问题，保罗就借着这种浓厚的学术气氛跟人传福音。跟什么人传呢？可能是任何遇见的人，学识渊博的文人，有地位的官员，甚至是出来买菜的家庭妇女。后来信主的人里面有一个当官的，我们刚才读经知道还有一个女人，他们可能就是保罗在市场里遇到的。所以保罗并没有给自己的宣教预先设定什么条条框框，他没有说我必须有一个安全的舒适的环境才能传福音啊，我只能在会堂里或是学校的讲台上才能传福音，他没有说我只能给受过教育的人传福音，我只能给男人传福音，这些保罗都没有讲。保罗是按照圣灵的带领传福音，因此就按照圣灵的带领结果子。很多人称使徒行传又叫圣灵行传， 因为使徒们传福音建立教会实际上都是圣灵的工作。然而神知道保罗的强项是教导，特别是对那些有学问的人。接下来18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在市场上到处传福音，碰到了两群哲学家，以比古罗的哲学家和斯多亚派的哲学家，这是当时两个重要的哲学流派。这两群人听到了保罗的言论，就过来跟他争辩。伊比古罗派和斯多亚派其实是对立的两派，他们的哲学主张是彼此相异的。伊比古罗接近无神论，他们倾向于物质主义的观点，对他们来说神根本就不存在，既或存在他离世人也非常的远，无法影响世事，神也不关心人的事情。他们相信世界的出现是因为巧合，是一种原子随机的汇聚，而且人死了以后没有生命，也没有审判，因此人应该追求欢乐，尤其应该追求平静的享受一种不受痛苦的、没有情欲和恐惧的生活。斯多亚派是泛神论，他们虽然承认有一位至高的神，但却将他跟世界的灵魂混为一谈。他们认为世界由命运所决定，而人类必须要承担责任，顺服地跟大自然及理性和谐共存，即使这是痛苦的，并且要培养一种自给自足的情操。这群雅典的哲学家听到了保罗所传的道，有人蔑视地称他为胡言乱语的。那这个词儿也是希腊的俗语，原意是指一群小麻雀啊，麻雀一类的小鸟到处去捉取那碎渣，然后呢引申为剽窃人们在各处所说的这些零碎知识，然后不加消化的乱讲一气。他们是这么来说保罗的。那还有的呢，却对耶稣与复活的道挺感兴趣，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其实很多圣经学者都相信，他们理解保罗讲的神有两位，一位叫耶稣，另一位叫复活，并且复活还可能是一位女神，所以耶稣和复活之间兴许还有爱情故事，那不正好是这群好奇之人感兴趣的吗？这群人就过来了。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同一群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一开始就拒绝，有的人一开始就挺好奇，我们需要沉得住气，忍耐着等候合适的机会继续跟进，这是建立福音桥梁必须的素质。另外，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世界观的人常常会误解我们的意思。在这里，耶稣与复活的道就被理解成为了关于两位神明的故事。我第一次请我爸参加我们圣经学习的时候，说今天呢我们有查经聚会，你来听听吧。我爸还以为我要讲的是茶叶的经啊，如何泡茶呀，如何品茶呀，就带着兴趣来了。我爸好喝茶呀，啊，不过学了一次圣经之后说，哎呀，误会了，我还以为你们怎么个查经呢？哎，不过你们讲的也挺有意思，你们这查经。所以我相信神常常是借着这些美丽的误会引导我们归向真理。在这里也是发生了这种事情，这群好奇者把保罗带到了亚略巴谷。亚略是希腊雷神的名字， 八谷是山的意思，雅略巴谷实际就是一个雷神的山。雅略巴谷原为雅典的最高法院以及最高议会开会的地方，现在也在举办宗教教育等公开讲学的这种活动。他们希望保罗能够公开的正式的把他的道讲给他们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群人对信仰认真。他们这群雅典人和侨居在那里的人其实没什么别的嗜好，就是喜欢谈论和打听一些新奇的事情来打发时间。换句话说，他们只是热衷于时尚，时尚就是流行的东西，让人们在短期内能够感兴趣。我们今天中国也有很多这种人，他喜欢时尚的东西。雅典人有800多年的希腊神话和500多年的希腊哲学，但是这些都无法满足他们灵性的需要，他们仍然在寻找新奇的东西来填补他们空虚的心灵，因为他们不认识独一的真神，不知道为什么而活。这也是为什么雅典城里遍布偶像的原因。曲阜也是，孔子现在变成了一座偶像，而在孔庙里又增加了不少偶像。孔子的教导学说现在没有几个人真的感兴趣，大部分人或者只是旅游观光合影留念，或者只是迎客赚钱。约翰加尔文说，人心是一座制造偶像的工厂，我们每个人从母亲子宫里出来就是发明偶像的专家。这一点保罗深深的知道。今天他站在这里并不是要审判这群异教徒，而是要向他们搭建桥梁，把福音传给他们，引导他们认识真神，离弃偶像。在保罗下面的谈话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建立福音桥梁可以采用的6种方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基督徒来借鉴来学习的，我们都可以使用他们在福音事工当中祝福别人。第一种方法，6种方法的第一种方法叫做强调对方信仰的事实，强调对方信仰的事实。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17章22节。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这是一句开场白，听起来是夸奖的话，但是也可以理解为贬义的说法。一方面，保罗心存善意，希望讲出的话能够吸引听众的注意力，能够让他们引起兴趣。另一方面，雅典人无论怎样敬虔的拜神，实际却对真神根本就不认识，是迷信透顶的。但是无论听众如何理解这一句话，都不能否认的是，保罗在陈述一个事实，也就是雅典人对信仰的态度是认真的。从这一点来说，这句话是褒义的，这样谈话就会毫无障碍地进行下去。信仰的话题属于很私密的东西，如果不是比较熟悉或者信任的人，谁都不会深入地探讨这个主题。陌生人之间，不要说比较深入地来讨论信仰的话题，就是能够彼此耐心地聆听对方的讲话，都需要以平等和相互尊重为基础。因此我们给人传福音，一定要让对方感到我们的尊重，而强调事实就是尊重最好的体现。你既没有上来就评价别人，也没有故意讨好别人，平等待人是尊重的一种方式。我曾经带领一位佛教徒信主，他知道我是牧师，所以我们刚见面，头一次见面，他上来就说我妈是佛教徒，所以我也信佛教。他想把我的嘴给堵住，我笑着说，现在这个世界信仰危机，有信仰就比没有信仰好。我妈以前是回民，所以我以前也是回民，我们都是穆斯林。听我这么说，他也笑了，然后他问啊，你以前是回民呢，那你现在怎么变成基督徒了呢？你怎么还成牧师了？其实我这么回答就留下伏笔了，我就为了要勾起他的好奇心，听我的信徒见证。 哎，所以他就这么问了，那我就很自然的跟他分享我信仰的转变，那我完全敞开自己，叫他也开始相信我了，啊，不断的跟我谈自己的问题、自己的信仰，还有一些解决的方法呀、解决的意见呢，哎，我也真诚的帮助他。没过多久，他就信了主。我跟他一起在车库里把他这个佛像摔在地下，拿锤子给砸碎。所以他，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信主这么快，源于我对他的认可。我强调他信仰的事实，我并没有说你信佛教信的非常好，我没有这么讲。但是我强调他有信仰，就比没有信仰强。所以我们首先要强调一个事实。所以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强调对方信仰的事实，让对方感到尊重和友好，是建立福音桥梁的第一步，这也是保罗在做的。第二步，寻找切入点。我们看保罗是怎么做的，我们一起来读：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不仅仅在雅典，在西方的古代文化当中，都有为匿名神设立祭坛的崇拜习俗，那是一种安全的预防措施。当时的人们认为，如果他们忽略了一些适当的敬拜某一位或者某几位神明，那么那些神明就会降灾给他们。他们只想从神明当中来获得祝福，而不想获得咒诅。所以我谁都拜，我别错过了任何一尊神，就留这么一个位置给这种匿名之神。我不知道你这个神叫什么名字，但是我也拜你，我不得罪你啊，这个意思。那这个风俗呢，保罗肯定知道，因此他提到这个话题啊，明显是用这么一个切入点来帮助他进一步的传福音。但是匿名神在雅典被称为喂食之神吗？不一定。这说明保罗事先做了功课，他在雅典城内四处走动，看到满城的偶像之时，就留意到了有这样一座祭坛，那就在心里想了如何使用这个素材作为传福音的话题，所以是有准备的。所以向不信的人建立福音桥梁，我们必须事先寻找切入点。如果我们想传福音给一群人，就必须要事先花时间了解他们的情况。保罗从不信者的世界寻找到福音的连接点或者桥梁，在宣教学当中被称为救赎类比，他们是宣教士用作解释福音信息的文化跳板。宣教学当中被广泛认可的一本书叫做Peace Child， 和平之子，谁写的呢？ Don Richardson， 唐理查森。 Don Richardson 是加拿大的宣教士，1962年和妻子进入印尼的食人部落萨维族里面传福音15年，2018年他83岁的时候归回天家。我们在座如果有人曾经受过 Kairos 把握时机的宣教训练，就知道 Don Richardson， Don Richardson 可以说是当代的宣教学大师。我们这个把握时机这个教材里面基本都是 Don Richardson 的，他的故事，他的宣教方法，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和平之子》（Peace Child）。在萨维族的宣教日子里，他努力寻找有效的传福音方法，为此他持续的进食祷告。终于神开路了。有一阵子啊，当地有几个村庄之间爆发了流血冲突，越来越多的人被杀死了。由于复仇和谋杀在萨维族里面被高度的尊崇啊，这是一个好行为，和平似乎是没有希望的。然而萨维族的部落有一个和平之子的习俗，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村庄将自己的一个男婴送给了一个敌对的村庄，只要那个孩子还活着，两个村庄之间就会维持和平，而这个男婴就被称为和平之子。 这一举动带来了渴望已久的停战，也带来了福音的契机。当 Richardson 发现这是一个对耶稣基督完美的比喻，他以此解释耶稣是上帝的和平之子，他来了就是为了要消除人的罪，止息神公义的愤怒。这一比喻比任何一个圣经的段落都能更清楚地向撒维人指出道成肉身的基督是如何的宝贵。这个救赎类比是为撒维人打开福音的钥匙，从此福音开始神奇地传开了，救恩信息深入人心，很多人开始相信基督，并且在当地成立了一个强大的福音派教会。之后当 Richardson 将这段历史记录成了《和平之子》这本书 Peace Child， 如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看这本书。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花时间为我们的福音对象寻找切入点呢？像保罗这样喂食之神，我们知道他们的兴趣是什么吗？知道他们关心什么吗？知道什么能让他们快乐，什么让他们悲伤吗？我们知道他们心中的偶像是什么吗？我们需要效法保罗，尽量建立福音桥梁而不是障碍。这是第二种方法，寻找切入点。紧接下来第三种方法，保罗清楚地呈现神，清楚地呈现神。保罗大胆地在下面的经文讲，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其实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神明的事情，即使在中国这样所谓的无神论国家里，也有很多人都知道。那么人们一般都知道关于哪些事情呢？首先一提到神就觉得他肯定有超自然的能力，其次神呢能帮助人，能给人好处，这两点其实对很多神明都适用，对释迦牟尼、对太上老君都适用。但是基督教的神又有什么高明之处呢？又有什么跟别的神明不一样的地方呢？所以我们就必须清楚地呈现我们所信的这位独一真神的特性。所以我们就可以按照保罗的思路来建立福音的桥梁。那保罗现在就说了，这位喂食之神你们不认识，我认识，我告诉你们他到底是谁。他用喂食之神这个切入点来讲三一真神。那么保罗提到了独一真神的两点特性，第一他是创造的神，第二他是施恩的神。这两点都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说啊，有能力的神，能帮我的神，神明全都有能力，全都能帮，对不对？但是我们信的这位独一真神是不一样的，不仅仅有能力，不仅仅能帮助，这个还是有创造的神，他有创造的能力，他能不仅仅帮助，他还是蛮有怜悯施恩典的神。那么第一点呢，保罗讲的就是创造的神，神的清楚的第一个特性。那么就在使徒行传里17章24到25节，我们一起来读：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保罗所描述的这一位真神，这一位神，既跟以比古罗的哲学家们所强调的来自于原子的随机组成不同，也跟斯多亚派所相信的那种泛神论不一样。相反，这位神是那位一切存在之物的创造者，是他创造的宇宙万物，他是万物的主。因此呢，假设这位创造了一切又监管一切的神却住在人所造的建筑物里，这是何等的荒谬呢？神创造宇宙万物，也包括其中的人类。不仅如此，神还将生命赐给人，并且继续的维持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所求。因此神根本不依靠我们而存在，反而我们需要依靠神才能活着。 所以这是第一个保罗讲的这位未时之神的特性，他是创造的神，这是第一点。紧接着第二点，施恩的神，在使徒行传十七章的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的上半节，我们继续来读。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神并不像伊比古罗派说的，即使存在也离世人非常远，不关心人。相反，神在创造人之后并没有撇下人不管，反而赋予他们渴慕追求认识他的心。神是施恩的神，神满有慈爱怜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是有灵的活人。传道书里说，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人有永恒的观念，这是人跟动物的不同之处。即使亚当夏娃犯罪被赶出了伊甸园，神也早早的为他们预备了救恩，在他们有生之年，不管在哪里都可以来敬拜神，来寻求神。神并没有远离他们，反而是他们可以揣摩、可以寻求的。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的那样，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上帝的普遍恩典。可是人感恩吗？没有。神的丰盛恩典换来的却是人的败坏。耶利米书里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其实神离我们个人并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离开神，我们一无所有，就像失去父亲的孩子，生活存留都成问题。所以保罗呢，在这里特别讲到了两点：第一，神是创造的神；第二，神是施恩的神，神爱我们，神关心我们。紧接着保罗说，在二十八章的二十八节下半节到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就是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在这里保罗巧妙地借用希腊的诗人亚拉突的话，我们是他所生的，来形容被造的人和造物主之间的关系。当然诗人说的这个本来指的是希腊传说当中的那个神宙斯，不是耶和华真神。被造的人呢，不认创造的神为父，反而以金银石头雕刻的偶像为父，就像自己的孩子认别人做爸爸，这是人应该做的吗？人已经败坏到了何种的地步呢？保罗使用各种布道技巧，将这位独一的真神清楚地呈现在了这群不信的人眼前。所以我们需要效法保罗，来尽力地搭建福音桥梁，而不是障碍。所以我们看保罗使用切入点，使用切入点之后呢，就告诉你们，你们不认识这位神，我告诉你他是谁，然后就讲到了神的两大特定特性是非常有突出特点的，别的神明所不具有的，神的创造性，神的这种普世的恩典性。我们其实好多时候在跟别人福音布道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的用保罗这种方法，包括他这个原话，他的原用的这种原来的例子都可以用啊。所以今天这是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么一个例子，这是第三种方法。第四种方法呢，呼吁悔改。那么人如此的败坏，是不是神就这样放弃他们了呢？不是，神要人悔改。所以保罗接下来是这么讲的，在第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监察，圣经新译本翻译成追究。那为什么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追究呢？因为神宽容他们过去的错误。像彼得后书里面3:9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什么叫悔改呢？就是心思意念发生180度的大转变，从原来背向神，使上帝的震怒临到了身上，转回变成了面向神，与神和好，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效法保罗，尽力的建立福音桥梁，但是该讲的必须要讲，不能因为怕得罪人不讲悔改，逃避真理。所以我们看保罗讲到了上帝的神性，这一位创造之神，这一位蛮有恩典的这一位神，他要人悔改，就谈到了悔改的问题在这里。所以我们看保罗这一篇讲道不是偶然的，这些全都是传福音的方法。人怎么能够接受耶稣啊？如果都不悔改，都觉得自己是好人，那没不可能接受耶稣。紧接着第五个方法叫澄清基督的身份。澄清基督的身份，保罗是这么说的啊，在第17:31，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悔改不是孤立的，他总是跟信耶稣连在一起的，并且神要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悔改。为什么呢？因为将来要临到的审判必定要来到，而且是针对世上所有人的。保罗在这里告诉他的听众们3件关于审判的不可改变的事实。第一，它是宇宙性的，神要审判天下，所有活着的、死去的、高贵的、卑微的都包括在内，没有人可以逃避。第二，它是公义的，神要以公义审判天下，所有的秘密都会被揭露，没有任何误审误判的可能性。第三，它是肯定的，因为日子已经选立，虽然日期没有最后的揭示，神已经将进行审判的权柄赐给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且借着叫他从死里复活，公开的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保罗并不害怕谈论不可避免的审判日，尽管他知道很多听众不想听，但他并没有回避讲述耶稣复活的真相，他颂扬基督的至高无上，并且毫不回避谈论罪恶。所以我们需要效法保罗，尽力的建立福音桥梁，审判也是福音的一部分，这是不可避免的真理。我们在传扬真理的时候呢，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方法。当然我们不一定一次是按照这个顺序讲，也不一定每一次都讲得这么完备，但是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借着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方法给人讲神的福音。那么第六种方法就是始终与人保持和平，始终与人保持和平啊。使徒行传17:32-33，我们读。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刚开始的时候保罗提到了复活的主题，耶稣和复活的事，所以就引起了这群哲学家的兴趣，他们想要了解的更多。但是现在呢，当保罗把福音讲明白了，再一次提到复活的时候，却令整个的聚会呢戛然而止，甚至有人开始讥诮他了。 我们注意到，从始至终，保罗虽然对于雅典的满城偶像都感到非常的焦虑气愤，但是他始终都保持平静，保持平和，他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跟这群福音对象发生任何的冲突，跟这些人保持和平。即使最后被打断了陈述，即使被嘲笑被挖苦，他也没有不甘心的争论反驳，而只是默默地离开了。紧接着第34节，我们一起读，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在这一次的布道当中，保罗甚至还没有把话讲完，绝大部分人似乎没有受到他教导的影响，但是他把结果交托给了神，放在了神的手里，因为他知道谁能接受耶稣其实是圣灵重生的结果。他尽力做工，但是只有圣灵动工，人的心思意念才能改变。圣灵的确动工了，有几个福音的果子马上就结了出来，其中有一个当官的叫丢尼修，还有一个叫大马里的女人。所以我们说，可能就是在保罗在市场上传福音的时候见到的这些人，因为通常在亚略巴谷是不允许女人到那儿去的啊，这个女的跟着去了，还那从哪儿见到的保罗呢？所以保罗所做的事情神都知道，神也一定会纪念。那保罗这一次算是成功的布道吗？这个问题只有神才能回答。但是保罗的确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向不信的人建立福音的桥梁，从这一点上来说，布道是成功的。这次我们全家的曲阜之行，我跟昭辉也有心传福音，祝福当地的人结福音的果子。给人传福音首先就要建立关系，我们能跟谁建立关系呢？于是当出租车的司机给我们介绍导游的时候，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曲阜的导游成群结队，都是女的，我们雇了一位女导游，她家就住在曲阜的农村，接受了当地3孔的导游培训，通过考试拿到了上岗证之后，白天就在市内上班。她全程陪同我们游孔庙，这陪一次呢收费100块钱。因为导游太多，大部分游客也不需要导游，他也并不能保证每一天都能找到工作，所以当我们同意雇他以后，他对我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进入孔庙要购票，并且只能用手机 APP 来购票，还必须用自己的合法身份证购票。所以呢，导游就看到了我的加拿大护照啊，他对我出国了20几年倍感好奇。他看到我抱着孩子或者推着这个婴儿的推车一路无怨无悔的行走，也觉得我跟当地的中国男子差异太大，那这也增加了我们交流的机会。总之我们是走一路谈一路，我们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关于孔子啊，关于孔庙文化的东西啊，我也不断地发问，我向他发问呢，也让他觉得我这个人呢是走遍了很多地方的，我的知识也丰富啊，他也不断地问我问题，这很自然的，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了信仰上面，我就跟他讲到了基督教的事情，然后呢，我们也谈到了很多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信仰的比较。按照保罗跟这个雅典哲学家们建立福音桥梁的方式，我也给这位导游传了福音。虽然最后导游并没有表示要信耶稣，但是他对于福音的信仰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他跟我们这一家的基督徒相处得非常愉快。游览结束的时候正值中午，我们还跟他一块在饭店吃了午餐，我们请他一块吃的。出来以后他跟我们依依不舍，并且主动说的继续要带我们去游孔府，孔庙就是旁边就是孔府， 然后我们就又一起游了孔府，当然我们又给他加了100块钱。我们继续信仰话题的讨论，我们希望不断地祝福他。然后从孔府出来的呢，他还愿意继续带我们去游孔林，但是天气太热了，我们想先休息一下就分开了。临走之前我们留了他的手机号，需要的时候再跟他联系。临分别的时候呢，我们建议他去曲阜的基督教会去坐一坐，愿意神能够祝福他。然后他就跟我们依依不舍的告别了。所以我们在那边有机会传福音，最起码给这位导游传福音。我们不知道将来他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尽我们的力去爱他啊，愿意来祝福他。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曲阜只玩了一个白天，住了一个晚上，但是我们仍然有很丰富的属灵经历。当我们准备好给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就神就开路了。神带了一位开电动三轮车拉客的基督徒大姐来，这位女导游刚走就把这位基督徒大姐来拉到我们身边来了。哎，然后我们就开始谈曲阜的教会这些事情啊。这个人我们就只问了一下，他就开始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开始讲。我们就相信这是神带来的。然后呢，我们离开他之后，晚上出去买东西到便利店，一进便利店呢又遇见了女老板了，结果也又是谈又把话题引到了信仰上，他也愿意谈，就跟我们谈基督教信仰啊，谈了，最后给他留了他的微信，留了他的手机号。第二天我们准备离开曲阜回济南了，我们通过他的这个微信跟那位基督徒的大姐联系上了，把他们俩联系上了。我们希望有空呢，这位大姐到他的店里去，来跟他联系，给他传福音。啊，我们希望神继续的能祝福这些我们在路上遇见的人。所以也是感谢神，当我们有心愿意来服侍，愿意来传福音的时候，神就开路了，就带了各种各样的人来，让我们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面有这么丰富的属灵经历。我们游三孔比较失望，并没有像预期那样有很丰富的属灵收获，但是呢，我们在曲阜的行程呢，的确是有很丰富的属灵经历。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通过使徒保罗在雅典布道的经历，学习了如何向不信的人建立福音桥梁。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下这六种方法。我们一起来读：一，强调对方信仰的事实；二，寻找切入点；三，清楚地呈现神；四，呼吁悔改；五，澄清基督的身份；六，始终与人保持和平。当然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一定按照这个顺序，也不一定六种方法都能用到，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能用到哪一种就用到哪一种。那么我们做神的工，就把结果交托给神自己，神必会使用我们来祝福很多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使用使徒保罗宣教的故事来激励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们喜欢拜偶像，或者是有形的偶像，或者是看不见的偶像，但是愿意归向真神的人很少。保罗在雅典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愿我们都效法保罗，不灰心不气馁，仍然使用各种智慧和方法跟不信的人建立福音的桥梁。我们这么做是讨神你喜悦的，你必会使用。求你借着我们的事工祝福一切当得祝福的人。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